今天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日的早晨，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完全专注归向你，让我们将世上的事情抛在脑后，放在门外，让我们专心的来敬拜赞美，并借着主的话语，让我们更亲近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就继续历史书读经班的下一堂课，是从第十到二十章啊。我们上次本来应该是到第十章，但是因为段落的关系，我们接着就是十到二十章。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再次的强调，我们读经真的不是为了要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乃是要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好，等一下，不要。调一下，对 ，sorry， 好，那读经者的信念呢？我们也再次强调啊，反正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的信仰最高准则。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借着圣经神会向我们说话。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便是有福。那我们也强调，每次上课重点是在读经，不是在上课，所以每天我们都因着读两篇经文两章经文呢，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灵修习惯，也能够随时的对神的话语有渴慕，得着喂养。那神的道我们也要常常在读经的时候祷告，这个道不是读进来而已，而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个道，我们自己可以因着神的道而兴旺，在教会在社区里面，神的道大大的发光兴旺。也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那我们就继续哦。这个历代志不断的重复，我们读历代志呢，可能看到一堆的人名，看到很多的细节，但是主题是在哪里呢？是在神的同在，以圣殿为代表。也因为如此呢，所有的经文只要相关于圣殿，就会比较详细、比较细节的在讲啊。那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那经句一起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都是在圣殿。第一个讲到圣殿表达了神的同在，神的心、神的眼都藏在那里。那这个藏不是常常的意思，是 always 住在里面的感觉。然后若我们面对这个圣殿，我们在里面，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他，神会垂听，并且赦免我们的罪。那这是历代志啊。历代志虽然我们的圣经分为上跟下，但其实呢，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它是一本书，其实它讲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大段。前历代志上呢，讲到了族谱，很多的人名，讲到了大卫，主要是在圣殿的预备期。接着呢，在历代志下也分为两个大部分，一个是所罗门，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念的内容。这个礼拜呢，开始讲到的是列王，就是所罗门之后的以色列国家的内容，主要强调的是在犹大，因为是圣殿使用期，就没有提到了北国。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从这个历代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报应神学。那这个报应神学呢，就是祝福和咒诅的原则。 啊，这个有个错，这边是祝福和咒诅的原则，你顺服神会得着祝福。那所以这个祝福呢，是与神同在的后果。我们只有顺服神才会与神同在，有这样的结果。那违背神得到咒诅，咒诅是与神隔离的一个后果。另外有两个报应，分为立即的报应跟延迟的报应。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其他书卷，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哦。在历代志比较强调的是立即的报应，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他做得好，他得到的结果很快就显出来了。那有些延迟的报应，就说你像很多事情很早以前做，像所罗门做的事情，到了延后一段时间才显出那个问题哦。所以一个叫立即的报应，一个是延迟的报应。那这边前面讲到这个咒诅，也不代表说神会特意的给予一些什么责备啊，或者坏的事情，而是当你与神远离的时候呢，神的保守、神的看护、神的保护一离开了，那么那外面的势力很自然进来，你就会得到很大的损伤了。好，那我们就接着来看犹大的列王。等一下，好。那下一段时间呢，从之前讲到所罗门这个以色列国呢，从一开始第一个王是扫罗，然后呢是大卫、所罗门，这三个呢都是整个以色列算是一个国家，但是所罗门之后呢就产生了分裂，这我们在列王记里面有描述哦。大部分是一样的，只是着重的重点可能有些不同。所罗门之后呢，是传给他的儿子罗伯安。罗伯安的父亲是所罗门，母亲是亚门人拿玛。那之后呢，大家会知道他采取少年的计谋，加重人民的负担，引起王国的分裂。那分裂之初呢，他欲攻打北国。后来呢，神借着先知示玛雅传递神的话语，阻止他攻击以色列国。你看一开始哦，从第十章第一节就讲到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所以他们在每个做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程序哦，一些仪式。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在南边，他到了这个示剑，也就是说算是整个国家的比较中间的地方哦，他在那边要让大家来拥护他成为一个王。所以你看他从耶路撒冷示剑是在北边，他往示剑去呢，然后之前有讲到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就逃往埃及。你看在历史书历代志呢直接就讲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 躲避所罗门王就逃往埃及。但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罗伯安是北国的创国的国君哦，所以在这里就他就很简单，他也没讲什么缘由，但是在列王记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列王记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就说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这边讲到的是所罗门当他在信仰上偏离的时候遭受到各方的打击，其中还包含了他的臣仆耶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不是无名小卒，他也算是所罗门的臣仆，因为他这边有讲到说他办事精明，所以他就让他来带领监管他哦。你看在二十八节这边讲说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人，所以所罗门见这少年的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然后后来就发生什么事呢？神借着先知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他把自己衣服撕成十片十二片，他可以拿十片，讲的什么？神必将国从所罗门手中拿回来，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怎么会有十二个支派赐给另外一个人，而且不是大卫家的人呢？主要就是因为所罗门他在这个信仰上产生了偏离哦。所以你看在第四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罗伯安，这里面会想到扫罗吧。有人说这个因此不一定是代表所罗门知道他会拿到另外一半的国，不止一半了，超过一半的国。 也有人说所罗门是真的知道，所以想要杀了罗伯安以除后患。那罗伯安因此就逃往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你看这个第二节这样一句话，就是把这个 列王记下十一章下半的内容整个就带过了，因为这个对他来讲不是重点了，所以他就单纯的讲耶罗伯安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然后听见了所罗门死了，他们要到示剑，于是呢他就打发这个，他就从埃及回来，发现事情解决了，这个所罗门不会追杀他了，所以他就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场景又回到了罗伯安到示剑跟以色列人讲话的那个内容。那在这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叫耶罗伯安，也有可能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于是在这个民众当中有一些耸动，但是没有清楚的记载，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就叫做耶罗伯安，他跟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那这里面就讲的这个重轭苦工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讲到，其实可以回到所罗门的时代，当初在建造宫殿二十一年的时间，他们用了很多的劳工，给他们很大的担子，虽然有很多都是外邦人或者是在他们寄居的外邦人做的，但是他们一般的民众还是很苦的，还是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那他就跟他说，现在所罗门已经走了，那你如果愿意的话轻松些，我们就继续的拥你为王。那罗伯安他也不随便，他就说那你三天来见我，他们民就走了。接着呢，就有大家看这个经文就看到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老年人的意见，一个是跟他一起生活长大的少年人的意见。这个老年人意见就说，你如果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你做王的仆人，就说你现在给他们好处，他们以后都会做你仆人，你看这是不是很合理，对不对？那少年人怎么样，就看你父亲使我们重轭，我告诉你，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啊！那你看这个照片就，你看这个图，他这个动作，就是感觉到这个攻击性很强。我的小指头比腰还粗，然后我的父亲身边负重了，我要负更重的轭。我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如果他用鞭子打，我用蝎子的鞭，可能带有毒钩啊，什么样子？那这两个呢，之后大家都知道他并没有选择少年人，他选择的是老年人的这个意见。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列王记里面也都有提到过。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很自然我们会觉得怎么会糊里糊涂会选择少年人这种意见，好像有一点那种纨绔子弟，觉得自己很厉害啊，不知道情势如何。但是你会惊讶的发现，我自己仔细想啊，这种事情不是很简单的。你自己想，如果说这个时候我爸爸在的时候，你们没有来说，我一来你们就来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把我看小了，是不是？我如果照着你们话做，那我就没有王权了。而且你今天来跟我说轻松点，好，轻松点，用的你们一周工作六天好不好？过两礼拜又来怎么办？你天天来，那就我帮你，我做你仆人算了，是不是？所以就当时的眼光来看，他如果不放长远，他会觉得这个意见似乎不差。如果我现在的王权没有拉高到一个地步，你们把我看小了，那我怎么当你王呢？这个我猜他可能有一点这种逻辑哦。但是真正使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神有说，圣经有说，王不肯依从百姓是什么原因？乃是出于神啊，乃是出于神。所以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那我在右边呢，就把这个话copy下来啊，就说耶罗伯安在路上遇见了亚西亚，那亚西亚身上穿了一件新衣啊， 然后呢，他把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你看，我为什么特别 highlight 这个穿新衣？哎，当时人的衣服是很贵的。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要分他的衣服，所以这个衣服是一个贵重的东西。一个先知穿了一件新衣服，还要把它撕成十二片，你看多辛苦。这个先知他有很多的要付出的，他把这十二片撕开来以后呢，跟他说你可以拿十片，表达出来说他会从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所以先知在当时不止讲，还有很多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清楚的表达说会有十个支派赐给耶罗伯安，但是仍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哦。那实际上后来真正留下来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啊，因为他们这个领地是很接近的。因为他离弃我，他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离弃神，敬拜西顿的女神啊，摩押的神啊，这些原因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又娶了很多的妻妾，然后呢也不知不觉的跟着这些从外邦来的妻妾去拜那些人的神，所以他就把这个国家一半要给耶罗伯安，是这样子的原因，整个国家就分裂出来，为了要应验耶和华借先知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罗伯安其实他自己并不是十分深思熟虑，加上这事乃是出于神，这事乃是出于神，你会觉得难道罗伯安有这样想法是因为神让他这样想吗？我觉得是神没有刻意的把他的想法拐正过来，按照他自己的性情就任由他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哦，有几层，这是牧师之前有提到过，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是什么？你顺服神，神也照祝福你，这是最好的关系。然后第二层呢，就是你仍然爱神，但是你有些悖逆，神管教责备你，让你来回来，这是第二层。最差的一层是什么？你犯罪，神就任凭你，让你自己去犯罪，事情就让 两方就越走越远。那这里面呢就是这样，我任由你去，你就会自己的走错路。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背叛大卫，他说我们跟大卫有什么份呢？耶谢的儿子也没有干涉，我们各回各家吧，自己顾自己的吧。然后记得当初在里面的以色列人有耶罗伯安在里面，于是大家就离开了。那罗伯安就赶快拆那个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然后以色列就用石头打死他。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非常生气，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我并没有说不做事，只是轻松一些，但是他不愿意，那我们就跟大卫家没关系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背叛了大卫。后来发生什么事？到了第十一章，罗伯安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开始招聚犹大和便雅悯家共十八万，而且是什么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你要知道从大卫开始他们的国家其实是很强盛的，招了十八万精兵。那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成立，还没有很精良的装备，他如果要去打，或许还真的有机会能够把以色列人打下来，再次把这个国家维持。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借着示玛雅对告诉他说，你不可去与你弟兄征战，各回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神。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回去不与耶罗伯安征战。那这就是顺服了。原本觉得很有机会啊，你们跟我吵架，我施展大拳头就把你们打下来，我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国家。但是因为神的话语，他们就听从了，就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然后呢，于是不征战之后，他就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我这边 highlight 这一横一横的这些就是他就修筑这些城邑，然后呢把这个诚意存了粮食酒，还有这个 战备存粮，还有呢各种军品，使其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真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就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是归罗伯安，其他呢都归耶罗伯安。然后呢他不去打，专心的经营他的国家，然后就极其坚固。这是从哪里来呢？就从这句话，众人听从耶和华的话，罗伯安听从耶和华的话，于是呢他就回去经营自己的国家，自己国家就更加的坚固。那这边就提到了接下来的发展呢，就是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是四散在以色列全地的，他没有一个固定完整集中的土地哦，他是在各个支派里面有48座城是他们的。那为什么他们要回来呢？因为耶罗伯安觉得，如果说每一年大家都到圣殿去献祭，那我的国家的人民迟早是会回到犹大的，所以他就心里想，那我就造两个金牛犊，然后呢设立自己的祭司，自己的信仰系统就跟南国就可以彻底的分开哦。那这对于真正遵行神话语的利未人，这是不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利未人是什么工作？利未人有没有工作？有吗？祭司，对不对？祭司是哪一个家族？亚伦家族。那不是亚伦家族做什么？在圣殿里面服侍祭司，帮助这个敬拜，然后维持着敬拜设备的这个事务。这个在以大卫的时代呢，就把他们的工作都分配好了。但是这回突然没了，对于近前的利未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呢都回到了罗伯安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好像义正言辞的离开了，但是因为这个耶罗伯安又离开了神的话，于是呢就有这种气氛又回来了。所以呢就接着就圣经就直接讲，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叫做报应神学，就是你听神的话就有神的祝福。所以在这边有特别去强调，他之所以会强盛是因为遵行大卫和所罗门道。那之前也讲到他修筑的这些诚意哦，他不只是国家安定，自己家里也不错啊，有18个妻60个妾28个儿子60个女儿，人丁十分兴旺。家里呢能够有18个妻，而且还有这么多孩子，家里面应该很平静。一般人有这么多妻子，家里应该不平静才对，但是他却可以很平静。为什么？神赐福给他，让他在当时家族兴旺，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国家平安对于国王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呢这边都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就是什么？顺服耶和华神哦。然后这边有一句话想说，罗伯安办事精明啊，所以罗伯安不是傻子哦，罗伯安他也是很强的，他也办事精明，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做了那样子的决定，在当时他可能是人眼光看来最好的决定。那他是众子分散在犹大，他就说他在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独权而已，他把他的众子分散在他们，赐给他们许多粮食哦。然后呢第12章就开始讲到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那以色列人也随从他。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常常在越是平安兴盛的时候越是容易离开神。我们常常自己软弱的时候就呼求神，求神的帮助，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稳了平安了，就好像不用再管了哦。这个是我们自己包括现在我们的基督徒们都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就是平安的时候就忘记了神，苦的时候不断寻求，有的时候会有发生这样，这个苦的时候就来参加祷告会，事情解决了就不来参加祷告会了，然后团契啊什么，就用这个心态，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清楚的讲到事情的转变也是让你转变的时候。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候， 有没有犯罪呼求拯救，然后呢又平安，之后又犯罪呼求拯救平安，就是这样子 一连串的轮回、哦、那这里面就讲到罗伯安他强盛的时候离开耶和华的律法，于是呢在第五年呢，你看前三年是很好， 但是呢因为他强盛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埃及王示撒就来攻击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那又讲清楚的原因是什么？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那这里面有我也强调一点，就是他不是罗伯安离弃神那就打罗伯安就好了，罗伯安是王，常常在 领导地位的人呢犯的罪下面的人会跟从，所以呢就变成不只是这个王还有这个国整个都驱离了那个正道，就这样打他，然后呢来跟他打的人哦，多的不可胜数。你看，战车1200辆，马兵60000辆，多的不可胜数。他们就夺取了坚固城，来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哦，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弯曲的线哦，就是示意图。这当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边讲到的说，他这边说什么？他就说打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来到耶路撒冷。你看。那这些旁边这些名字啊，索拉、梭哥、亚杜兰、博萨，这些就是刚刚讲到他坚固的那些城。但是呢，当你不遵从神的时候，你可以靠那些坚固城来让你平安吗？没有办法，一打这些坚固城似乎弱不禁风，一点用也没有。他是打完了这些城邑，直取耶路撒冷，这个是很严重的，直接打到了京城了。然后示玛雅又出现了，示玛雅当初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去打北国，现在呢他又出现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就很清楚了， 你归于神你就得到了坚固，你不归神就得到了软弱，示撒就来攻击你。于是呢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没有说为什么这样，而是耶和华是公义的。那他既然自卑，就不灭绝他，他就不会让示撒整个把这个国给灭掉。但是他这么做呢，他要做示撒的仆人，就是说这个战役会失败，但是他们不会灭亡，而且呢，他们要去侍奉这个外邦的王。为什么？好让他们知道侍奉神跟侍奉外邦人有何区别。你就会知道，其实当你不侍奉神，你会觉得啊在当时献祭啊依靠神啊要做正道是很苦恼的事情。但是当你开始顺服这个世界，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或者是顺服当时的王的潮流，那样子的怒火才真正是可怜，真正是辛苦。跟随神，天国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有这个黄金街碧玉城，是因为每个人都按照神的心意，每个人彼此对待，每个人对待神的方法都是正确的，这才是美好的日子。当你开始服侍外邦人的时候，那个局面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好的时候国家诚意都好，一不好整个国家又非常垮了。你看就这样直接打到京城。那这个战役后来是怎么样呢？后来就攻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呢夺了那些宝物，还夺去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还记得吗？所罗门那个时候有这个示巴女王给他们很多黄金，他还去这个俄斐那里就运了很多的黄金。也说在当时所罗门他还有做军火生意，我们上次讲他卖马车，好多的事情，他得军聚集了好多的金银财宝，尤其那个金盾牌耶，这么大一个东西做成全是金的，而且做了好几个十个这样子200面金挡牌。你看在右边我卡别，所罗门用锤出来金子打成金挡牌200面，每面是用600色颗的锤出来，还有盾牌300面，然后300色颗的都放在黎巴嫩的林空里，这个金的挡牌盾牌。结果呢一场战役全都夺掉了。你会发现这些好像不会说啊，那我不行的话，那我卖一个挡牌嘛，卖一个盾牌嘛，就慢慢卖，我日子也好过。没有一次的战役全都没有了。你不要觉得自己我现在有储蓄了，我现在我到什么位置了，我就可以暂时不管神了。 当你要垮的时候，什么事情一夜之间什么都会没有。这边讲到他把这个盾牌拿掉了，其实也没有很久，从所罗门到罗伯安，罗伯安是第五年，所以所罗门王做王四十年到这边也没有几十年，一下就没有。他就怎么做？他就用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那铜盾牌金盾牌这个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他会用铜盾牌来代替呢？因为铜盾牌看起来什么也是黄黄的金色的，但它是个铜，所以有些人就会用这个来去做属灵意义，来去衍生说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颜色是金的，它是真实的金，但是罗伯安呢是假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金，但实质上是错的，他只在意表面的功夫，没有在意实质。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原本有的金盾牌又变没了，变成铜盾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盾牌放到这个黎巴嫩的林宫。那王自卑，耶和华怒气就转消，不将他灭尽。这边就讲到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多大？41年。我们那个时候想说跟他一起成长的这个少年人有没有觉得好像纨绔子弟，可是他那个时候多大？41岁，并不小。所以他然后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这是他最后的评论。罗伯安曾经有3年过得好，但是呢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那这是我们整理的罗伯安他在北国拜金牛犊不许人供职，所以这些利未人就来到他这里，然后罗伯安建立之后呢就反而离弃了耶和华律法，然后示撒王来攻击他，他就被迫的把金盾牌换成铜盾牌。然后示玛雅传递神的话说，神的话说知道侍奉神与侍奉外邦人有何分别。所以耶罗伯安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们刚刚有讲到他不立定心意跟随耶和华，他心怀恶意，就如国家 分裂的原因有人的因素，他自己心高气傲，有神的因素，神告诉他说神的心意就是要分开这个国家，听从神会有神的奖赏，国家得到坚固，信仰得到坚固，家世得到坚固。刚刚有讲过他有这么多妻妾，这么多孩子，信仰上 各个这个立位人来到这边来坚固他，他的国家也得到坚固。离弃神就受到惩罚，弑杀之祸。所以一生的评价是什么？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常常也会这样，偶尔会想说我要遵循耶和华，有的时候又背离，这就是心怀恶意。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有的时候我要跟随神，有时候不跟随神，重点是你要立定心意，不论你是在兴盛的时候或者你在低谷的时候都立定心意，你就必定得到神极大的恩福。那这边讲到心怀恶意的危机，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接着呢就是他的儿子亚比央，那在亚比亚跟亚比央是同一个，一个在这个列王记里面讲的，然后是亚比亚，然后这边讲的亚比央，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字。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坏王，第一个坏王，第二个也是坏王，他行恶如他父亲，不像他主大卫诚心顺服耶和华。那这个亚比央有一次，这个亚比亚率领挑选精兵40万摆阵，然后耶罗伯安他们自从分裂以后还是常常征战，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喜马脸山，你看这个喜马脸就是这个框框正中央框框，耶路撒冷在南边，这个喜马脸基本上就在他们的边境 的地方，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要对阵打仗。那亚比亚呢是多少？40万，耶罗伯安挑选80万。其实就这个领地跟是他们的人民来讲呢，都是绝对占绝对的优势，不只是两倍而已。你看他只有两个支派，其他有多少？10个支派。当时呢他们在分地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分？是你的支派有多少人就分多少地，那你不论如何两个支派绝对抵不过10个支派，所以他们的领地很大，人也多，所以你看基本上是40对80，在当时来讲人数基本上就已经 almost 决定了整个打仗的局势了嘛，对吧？一个杀一个，一个杀一个，我至少还有一半的人还活着嘛。那这边就讲到，就在这里打仗，然后呢，这个亚比亚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言，这边讲的气势磅礴，他说：“耶罗伯安以色列众人，你们听我说。”耶和华神曾立言约，什么是言约？言是什么？保存，具有延长时间的效果。这个言约就是永远不变的约，就是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这讲到什么？大卫之约。再次强调，在旧约里面有两个约是最重要的约，两个应许，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个是大卫的应许。亚伯拉罕应许是万民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大卫之约也是这个以色列国大卫的王位将永远立定啊，也最后也是在耶稣基督这边建立起真的应验出来啊。但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都知道，以色列国本来就应该属犹大家的，大卫和他的子孙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定的，神早就定了。接着呢，就讲到，你看，你们跟着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结果呢，这些都是匪徒啊，攻击所罗门儿子，还是你看那时罗伯安还幼弱，罗伯安幼弱吗？刚讲罗伯安做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所以他这个幼弱是什么意思？这个幼弱不是讲他的年龄幼弱，而是讲他刚登王位，他的权力基础啊，各样的事情他还不够坚固的时候，就这样子背叛了他。然后呢，而且北国呢，不只是你们是趁势来去攻击，他当然不会讲说是神的心意啊，他是从外表来看就是这样。然后呢，北国还悖逆，你们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的金牛犊，第一个造偶像，这肯定是错的。然后呢，还驱逐亚伦后裔，还让一般人你只要有一定的价银，你就可以当祭司。这完全的错误。相较于南国怎么样？我们是忠心侍奉，我们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我们还有亚伦的后裔。所以呢，结论是什么？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必不能亨通。你看这讲的是不是气势磅礴，而且引经据典，论事是非常的到位。他讲的这么那么强烈，结果呢，他们有没有在听？没有在听。为什么？他在讲说耶罗伯安已经把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犹大人的这个后面设埋伏。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听到他们一个最大的策略，就是当你一面去攻击的时候呢，那这个 front 你用最强的，我用最强，我们这样还有一拼嘛。那我这样打，但是你后面还有你的人，那我的兵力必须要分散，一个顾后面，一个顾前面，那很显然是会变弱的。而且他们本来就只有比较少的人，是不是？于是他们一看到，哇，前有敌军，后有追兵，这还得了？立刻呼求耶和华神，祭司也吹号。原本就已经不利的战役，他讲的那番大的高言大志也没有用。这个时候，于是以犹大人呐喊，神就是这个耶罗伯安在以色列人败给亚比亚和犹大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反而在犹大人面前来逃跑。你看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刚讲有多少万？刚有80万，结果杀了多少？杀了50万。他们原本是40万，结果反而赢了。所以犹大人得胜是因为什么？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我们不断强调，尤其在列王记里面强调，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得了这么一战。亚比亚在世，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就死了。那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14个，就渐渐强盛。然后亚比亚其余事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那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亚比亚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王呢？其实，这边他得胜之后呢，还攻取了他几座城追赶耶罗伯安，这边讲到还得到了伯特利， 耶沙拿就在这边，你看 他在喜马脸山对阵，然后就把 后面这几个这附近的城邑又被他夺下来，这是亚比亚追赶。那整个一看呢，他其实是成功一战失败的一生，因为在列王记里面清楚地讲到，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诚心诚诚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刚刚讲的那一战他很好，他顺服神，而且呢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国家能够强盛是因为耶和华神。但是呢他终的来看，他整个一生呢是失败的一生，因为他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亚比亚结束之后呢，他的儿子亚萨继位，亚萨国中太平十年。你看亚萨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都是不顺服的，但是他愿意顺服，这很不容易。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那大家还记得有没有印象，在当时这个迦南地哦，他们的这个异教的风俗就是在看到一个丘亭丘陵啊，就在那边摆一个坛，然后在那边会用木头雕刻这个木偶，然后呢或者用石头弄成柱像，各样的神像就这样子在那边拜。以色列人呢进到迦南地没有清除掉，反而还跟着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亚萨开始就把这边都除掉，你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对，各样小小山冈这些东西都除掉，然后呢还除掉各城邑的丘坛啊日向啊。那个时候国享太平，他还建造了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他对犹大人说，我们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做山做山，地还属我们，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国中就太平，诸事就亨通啊。这个是亚萨这个王。然后呢这边就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你想这个数字好像有点奇怪，人有这么多，为什么战车只有这么少？但实际上战车是不一样，就好像你国军国家的军队有这么多，但是你的坦克啊战车你不可能按照军队的人数一样。但是这边就讲到说战车都有300辆，军兵有100万啊，刚刚80万就受不了，他现在100万出来攻击犹大，到了玛利沙，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从南边哦，古时基本上大家认为是在非洲的那个地方，所以非洲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的西南方。你看这条箭头，红色的箭头就是来这边攻击玛利沙。然后耶和华使古时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他们就逃跑，亚萨跟随他直到追到基拉尔。你可以看到这两条线哦，这个红色的箭头，他们来到玛利沙跟他征战，但是古时人逃跑了，他就不但逃跑，打完就算了，还追到了基拉尔，然后犹大人还夺了许多的财物。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哦，亚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他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好，就这样。所以这边这一段这个祷告呢，大家真的是可以细细的琢磨思想，因为唯有神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征战呢，单纯的我们去看这个打球也好，这个运动球赛哦，这个人他的战绩是多少，那个人两方的人的对比，两方的数量对比，两方装备的对比，这个基本上已经决定了战争很多的内容。但是只有神能够不管这个，就算是软弱的一样能够胜过强盛。所以他清楚的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心意行事的，而且呢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什么仰赖你。这句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唯有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会心怀二意，就说神，我这边也祷告，我缺钱，我这边也祷告神，我那边也借钱，然后我再跟大家凑。不是的，他就是单单的，他知道靠我没有用，只有靠神。而且呢，不要容人胜过神，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人来在这边有轻贱的行动。他这个美好的这个祷告，神也应允了他。于是呢，古实人就逃跑了。之后呢，神还感动了亚撒利亚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你们现在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做的事情，亚撒做了什么，砍掉柱像啊，偶像，哎，你不要觉得说我这样砍就砍，有的时候真的是引发民怨，对不对？你虽然是一个国君，你直接弄掉民间的信仰，这个攻击是很大的，但是你们要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得了赏赐没有？其实已经得了赏赐，国家是平安的。然后呢，亚撒听到就继续做，他做了好多事情，我这边标了，特别标了几点。第一个，可憎之物除掉，也又重新修筑耶和华的殿，他的坛。然后呢，还要求这个聚集他的臣民，告诉他们说要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神。他不只是自己，还要求他的臣民，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他们四境就平安。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亚撒王还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马家太后，马家是谁？是罗伯安的太太。而且呢，这边有讲到，在十一章有讲到，他还特别爱的是马家。所以马家呢，在罗伯安的时代就势力很庞大，又是亚比央的母亲，她是太后。然后呢，接着亚撒年间，马家可能还活着，还对于国家有很大的控制，甚至他还造了亚瑟拉像。所以亚撒王励精图治，把这个太后给砍了。把他给贬了，然后呢，把亚撒砍了他的偶像，打得粉碎。所以到了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情，他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他这边就特别讲到，他的父亲是亚比央，然后除去国中的娈童，一切偶像，并且贬了祖母马家太后。因为为什么要贬呢？因为他拜偶像亚瑟拉。古实王来攻击他，他还胜过古实军队。后来呢，这个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呢，就这边就说从这边左下角，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要来攻击修筑拉玛，就是你看这个拉玛已经在边境了。他这边以前呢，他在北边都没有太多的这个防御工事，现在呢，北边就建了一个城，等于是要切断这个里面的交通，这个对于耶路撒冷攻击是很大的。那于是呢，亚撒就告诉这个亚兰王，他就跟亚兰王说，你能不能帮助我？于是呢，这个便哈达就亚兰王呢，你看右上这个图哦，右边我切出来比较远的地方，他就过来攻击以云、亚伯马因跟但，就是攻击北边的城邑。于是呢，因为巴沙王看到他自己后方着火，他就只好前方就停止了，他就不去修筑。这个时候亚撒王还特地在那边把所有的那这个石头木头都运去修筑加巴跟米斯巴。但是这件事情合不合神心意？其实不合的。他说你在攻打100万军，有古实神都帮助你，这个巴沙修筑个城，你居然靠的是谁？靠的是亚兰王。他就去责备他，因为他仰赖亚兰王而不仰赖耶和华。亚撒因此做了什么事情？他囚禁了这个先知。他原本是这样子一心遵循神，结果最后却囚禁了，因为听忠言逆耳，不愿意听这个，他去囚禁他。亚撒晚年就脚有病啊，这前面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在晚年脚有病，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也是被责备。那我们生病求医生好不好？要不要看医生？要吗？ 害怕了，我们看医生，就祷告就好了。他这边讲到的说，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他这个心跟前面这个只求亚兰王，不求神是一样的道理。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看医生，而是说我们真正的医治来自于神，神是会借着医生来帮助他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在依靠神，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还是要看医生的。那这个犹大的第一个好王脱离了两代不敬虔，但是面对各样的考验呢，他都通过，他还有一个模范的祷文，我们刚刚一起念过，但是晚年却颓废，选择依靠人，选择依靠医生，不依靠神，然后呢从还囚禁先知，但是呢基本上还算是犹大国的第一个好王，瑕不掩瑜的一生。之后呢讲到的是约沙法，约沙法呢是亚撒的儿子，而且呢他真的是寻求他做，你看这边他行他主大卫出行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啊，所以呢他就去又接着亚撒做对的事情啊，然后呢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他高兴行耶和华的道，从犹大国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高兴遵行耶和华。我特别 highlight， 我最近看特别，他不仅是遵行，而且是很高兴很喜乐的遵行。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是皱着眉头遵行呢，还是开开心心遵行？他高兴，为什么？他因为知道神的恩典，神要我们做的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是原因什么？那因为是对的，我们有罪心要去做对的事情很不容易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神会赐福我们，我们跟神是喜乐的，我们就可以高兴的遵行耶和华神的道。我们 要学习这个，我们是不是高兴的遵行耶和华神的道？然后呢他也去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特别，他也亚撒，我这边差别，亚撒也除掉柱像偶像丘坛，这个约撒也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奇怪，除不完呢，这事情太多了，真的除不完。为什么？因为人真的是很软弱，你自己觉得哦，我现在已经除掉了心中的各样偶像，我已经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听人家讲一讲心又痒痒，又觉得我该要这么做。人家告诉你，你一定要存多少钱，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礼拜天怎么可以不开店呢，要多赚一点钱之后再去顺服神吧。那很多的那种偶像就除掉了一下又接续回来。所以这边呢就讲到我们对于神的征战是不断不断的接续进行的，他还不断做这件事情，还且到犹大的各城去教训百姓。这个很特别，他是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是这件事情呢是让整个国家坚固。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神的话语教导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自己去读神的话，不是听我解释怎么样，不听这个神学家讲什么，你自己看，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你所能够理解的内容，所以呢你会更加的坚固。四围列国都甚恐惧，不敢跟约沙法征战，所以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差遣人去教训他的百姓。然后呢他一件事情奇怪了，他跟亚哈结亲了。好，那这边就讲到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你们知道亚哈是谁？亚哈是北国的君王，而且呢他的名声还不过他的老婆的名声大。他老婆叫什么？耶洗别。那还得了，一听到耶洗别，就是这个耶洗别就是大奸大恶之徒啊，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往几乎要毁灭的地方。亚哈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你就看这个列王记里面，他也是完全不仅是被离神，而且他还是这个不公正不义的人。那这样子的人，约沙法却与他结亲，这从一般人眼光来看呢，我们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呢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哦，北国跟南国是不断的攻击打仗的。那你看，尤其我们刚刚有算过， 土地面积大超过两倍，人民大超过两倍。最简单的就是什么？握手言和吧。在当时最容易握手言和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结亲。于是呢，他们这种政治性的结亲呢，也让两个国家和平了一段时间，但是却再把这个南国呢带到 almost 整个毁灭的地步，因为他结亲了他的媳妇，后来篡了他们家国位啊。所以这边事情是很大的事情。他跟亚哈结亲，然后呢，亚哈就说：“哎，既然你跟我一家人，我们一起去打拉莫嘛。”那这个就一般后来大家的研究，这个拉莫可能是一个军事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夺取了呢，就会有比较大的平安呢。所以他就说：“我们一起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这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约沙法至少还有一定的心，他说：“那你先要去问耶和华。”于是呢，他就招聚了这个以色列王，就亚哈。亚哈他不只是这个贝利神，而且他还是有意的要把整个国家带到别的地方，所以招聚的这个先知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哦，可不可以啊？他说：“哦，神必将这个城交在你王里。”约沙法说他要知道的是耶和华的先知。哦，就有一位叫米该亚的，他说米该亚不行，常常都讲不好听的话。哎，王不必这样说，他还是去找他了。他们在那边坐在朝服，正正式式的听这些先知的话。于是有一个叫基拿的儿子西底家，他不只要做这件事情，他还做了一个道具，做了两个铁脚啊，神啊，你们没有问题的，你看我做了，你们就这样打打打，而且呢，神必将你这个交，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你看他有心啊，他不但讲话，还做道具。然后呢，王听了当然高兴了。那去招他的那个人呢，去招米该亚，跟他说：“大家都这样讲，你就讲吧，王是不可能改的，你去讲吧。”米该亚说：“我一定要照着神要我说什么去做什么。”那他一开始还调侃说：“哎，都可以了。”但是呢，他这边讲到说，米该亚就讲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什么叫做没有牧人的羊群？在当时，王就是牧人的表达，就是一般人民就是羊，那个王呢就是牧人。更进一步讲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各回家去。所以这里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征战呢看起来不容乐观，而且这个王可能会被擒掉。于是呢，他就说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是有这个说谎的灵去引诱这些先知，让王去陷入这件事情。然后基拿儿子西底家就前来打米该亚脸，说：“哪里有这个神的灵离开我们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那日就必看见。”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讲的话是错的。当他们打败仗回来要去就责的时候，你就赶快躲到严密的屋子。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其实这里面有答案的，就照你们要做的吧。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事情就不会成就，你们就会打胜仗。如果成就了，你们就知道谁在说谎。所以生命记清楚地讲，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话是从耶和华神来的，不是呢？先知托耶和华名说话，若所说的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那先知擅自自己说的，你们不要怕他。所以怎么判断他说的是不是耶和华神说的，就看他说的会不会成就，而且不是 50% 成就 85% 成就，是永远都成就，这才叫做耶和华神的话。于是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把他放到监里。”他说：“你若等我们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好跟你算账。”他说：“如果你平安回来，耶和华就没有借我说这个话。”结果是怎么样？结果真的这样，那个打仗他们就针对的北国的王，北国还说：“那我就换装，我不让人家发现我是王嘛。”结果呢，他们就是一有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他就死了。然后这个，所以结束之后呢，约沙法王平安回去，耶户的儿子告诉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神的人是谁？亚哈。”亚哈在那个时候也是被审判，在那个战役当中死的，那你居然还跟他在一起， 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那么接着呢，又有这个另外一个攻击，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很快的提到，就是说这个右边的蓝色的线就是从各地摩押亚门啊这些来攻击他，就在隐基底这个地方哦，来去攻击他们。后来呢，这个约沙法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在征战的时候派这个赞美的兵到前面，然后呢就用这个，你看打仗不是派最 精锐的兵，是派赞美的，这个派诗班啊，派诗班到前面，没想到神就在他面前把这个战役给得胜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谷就称为比拉加谷，我们下个礼拜再仔细去讲。但是牧师特别强调，我们赞美有很重要的事情，赞美我们会看着神，赞美我们会用信心，赞美我们会向敌人宣告胜利，所以赞美非常重要。接着我们就要到神的殿中来去敬拜神，来赞美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借着以色列的犹大的王来看到了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必蒙神的恩福。求主帮助我们时刻不离你的脚步，让我们遵行你，蒙你的喜悦。今天要到神的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也要有穆拉蒂的奉献。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奉献的蒙你所悦纳，让所有在前线征战为主民做工的每个仆人，因着我们的支持，我们在祷告上金钱上各样的支持，他们在那边有大大的征战得到胜利。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